弟兄姊妹平安，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神的话就像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，有神的话就会有盼望。我们用神的话来开始我们一天的生活。
阿摩斯书八章一到十节，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他说：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：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耶和华说：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主耶和华说：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，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，无人作声。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，是困苦人衰败的，当听我的话。你们说，月朔几时过去，我们好卖粮；安息日几时过去，我们好摆开麦子。卖出用小升斗，收银用大等子，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，好用银子买贫寒人，用一双鞋换穷乏人，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：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。地岂不因着是震动，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？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。主耶和华说：到那日，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，使地在白昼黑暗。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，歌曲变为哀歌。众人腰束麻布，头上光秃，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，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。
第二节，他说：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：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耶和华说：我们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阿摩斯看见夏天的果子，也就是收割。通常在圣经里讲到收割的时候啊，常常预表的就是审判的时候到了，所以阿摩斯这里说结局到了，那么不再宽恕他们，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会有结局。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，希望看到结局，谈恋爱最后也有一个结局，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有一个结局，其实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会有一个结局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我们一生中间不管做什么事情，过程当然是也是重要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结局是决定性的。因为到了最后我们发现，当结局是这样的时候，也就是一切都已经决定了，那么不管你过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，到结局的时候都已经太迟了。那很多的时候结局是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在乎，现在很多人不在乎，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其实根本都没有在想有结局这个问题，他只是一天一天的过，想干嘛就干嘛。但是没有想到当他意想不到的时候，那个结局来到的时候，通常都非常的后悔，或者就是收割非常痛苦的果子。其实这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不管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够无所谓的，因为我们一定要，如果能够先想到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结局的问题，那么或许我们今天做很多的决定我们就会更多的谨慎，或者我们当我们想到圣经是怎么样看待一个结局，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种什么就是收什么的，所以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快乐的结局，幸福的结局，其实我们必须要更多的从圣经的角度来思想我们应当栽种什么，以至于当结局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是我们预期的，是我们自己所期待的结局。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思想结局，就造成我们 真的很多时候那个结局是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痛苦，或者这个结局根本不是我要的结局，很多时候想都没有想过。那么之所以会这样，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忘记了，我们错过了神的恩典，我们错过了那个悔改的机会，就像以色列一样。所以神其实不断的给我们机会，但是人呢，就是三番四次的犯罪，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了神的恩典，也错过了悔改的机会，以至于当结局来到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做什么都已经是太迟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想结局，可是呢，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问题，就像很多的人看到啊，这个教会有问题，那个弟兄有问题，别人的身上看到很多的问题。但我自己觉得，其实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别人的问题，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来负责任的。其实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能不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。因为当只有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抓住机会，能够悔改，在结局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们可以向神悔改，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。今天这个时代，很多的时候，特别是我要提醒年轻人，很多的时候没有在想结局的问题，因为你根本不在意，毫不在乎。但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个结局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不管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去看我们人生的结局。第五节，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，我们好卖粮；安息日几时过去，我们好摆开麦子。卖出用小升斗，收银用大几子，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。这里让我们看到，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的，多么渴望赚更多的钱。安息日还没有过去，他就很渴望，很渴望安息赶快过去，他可以做生意。他看到穷人穷乏人就想要吞吃，用一双鞋就换了穷乏人，将坏的麦子卖给人，好像就看到想的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能够赚更多的钱，不惜去压榨穷人，不公不义，甚至迫不及待，就是赶快聚会赶快结束，他满脑子想的就是赚钱。那么神看见这些以色列人的行为，神说要借着天灾地震水灾让他们悲哀，如丧独子一样的悲哀。其实你读圣经你会看见，神对社会上那些的穷乏的人跟弱势的人，上帝对他们有一份很特别的关怀。那么神对一些不公不义，这些富有满脑子想要赚钱的人，去欺压贫穷的人，不公不义，神的审判一定迟早会来到的。我想今天华人的社会，我想不管是全球华人社会都一样，贫富差距是越拉是越远的。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真的是有钱的人，他们有一种想法，他们认为说，哎呀，不管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，重点是我有钱就好了，我过我自己的好日子就好了。我对一些贫穷跟弱势的人最好不要接触到他们，反正在这个世界上我只要赚更多的钱，赚更多的钱，在这个贫富差距的时代里面，我要维持我的竞争力跟我更有钱，那至于贫穷的人，那不关我的事情，我过我的，他过他的。那我想我今天可能要很严肃的提醒一件事情，也就是我在教会也常常提醒的，有钱人是没有办法你只关心你自己有钱这样继续过下去，而不去关心弱势的人的。因为你贫富的差距的结果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去帮助那些有钱人贫穷的人脱贫的话，最终好像圣经所说的，至终如痛苦的日子是一样的，这个所有的人都会陷进一个悲哀跟痛苦，如丧长子这样的光景里头。我实在要鼓励那些真正你有钱的人，你不是自己越有钱是越好的，你应该去帮助那些弱势跟贫穷的，帮助他们脱贫，这样你才能够继续过你有钱的好日子。 所以你绝对不要认为你自己有钱，你就可以继续过你的好日子，对这个贫富差距跟弱势的人视若无睹。我告诉你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你从圣经来看，你从历史来看，你都会发现。所以我希望是教会的有钱人能有一个觉醒，你不可能你自己有钱就好，过你有钱的日子，而不去管那些贫穷弱势的人。我告诉你，这样迟早是大家都会同归于尽的，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。所以我要鼓励的是，其实神非常看重一个有钱的人如何对待那贫穷弱势的人，神不断地强调这件事情。所以我真的希望教会里面的有钱人，你有钱人你一定不要这样想，一定要想尽办法，钱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钱要去帮助那有需要的人，这样我们才可以一同蒙福。我想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。来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特别在今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代里面，对教会中间的有钱人真的要发出警告，钱绝对不是越多越好，钱应该要去帮助那些弱势和贫穷的人，帮助他们脱贫，帮助他们找回竞争力。主啊，这才能是一个长久真正能够蒙福的道路。主耶稣，我们求你提醒，也求你祝福教会中的有权人愿意更多的奉献跟关怀贫穷弱势的人。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